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4年12月19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结合使命任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推动防空反导新型军事人才加速成长。
新闻聚焦，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表彰全军信息服务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直击现场，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合成营开展多型装甲装备跨昼夜实弹射击比武考核。
环球军情，欧洲多国同意2025年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2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并建议将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5%，对抗俄罗斯。
伊南军事论坛推出年终特别节目，为您盘点解析2024年国际热点安全事件，展望未来军事安全发展态势。今天请听第一集：俄乌交锋三年，各方得失显现。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
作为全军第一所导弹专业学校，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担负着培养空军地面防空人才的重任。近几个月以来，这个学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以战领教，为战育人，将战的标准融入教学和科研全过程，着力打通学员从课堂到战场的最后一公里，不断推动防空反导新型军事人才加速成长。请听特约记者贺安琪、许瑞涵、黄静博的报道。
冬日的渤海之滨，寒风烈烈，在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导弹阵地上，由学员和教练员组成的战勤班正在围绕一等转进等科目展开对抗训练。学员们抵达预定地域后，迅速抢占阵地，熟练操作制导雷达，准确锁定目标。空军工程大学张杰对记者说，党的20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深化军队院校改革，推动院校内涵式发展。近段时间，学院通过组织一次次实战背景下的对抗训练，有效提高了学员对武器装备的熟练程度，强化了他们的备战打仗意识。
我们按照理论奠基，实操渐进，巩固提高对抗复盘的环节，抓实装备教学，目标就是让他们毕业后上岗就能上手，上任就能胜任。
三中全会强调，要大力发展新域新制作战力量，统筹加强传统作战力量建设。近几年，为了帮助学员更快地拿到通往战场的通行证，这个学院把课堂开到战训一线，每年都会组织毕业班学员与接改装部队共同奔赴演训场，深入到一线部队淬火练兵。空军工程大学刘子阳说，毕业大考时的实弹打靶，学员都要自主发射导弹抗击来袭目标。
每年大四打导弹终极毕业大考都是我们最为期待的，这不仅来自于导弹发射击毁目标的成就感，更是因为我们想尽快把所学转化为能力，保卫祖国的蓝天。
为了让学员们在第一课堂就能提升实战经验，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常态化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相继成立了软件与智能创新、军事建模、机械创新等10多个俱乐部，积极引导学员们主动将研究方向与作战深度契合，在潜移默化中培塑严战谋战的思维理念。党的20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王亮表示， 学院将始终坚持教卫战、研卫战，以部队需求、实战需求为牵引，积极与部队签订合作协议，成立教学实践基地，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不断推动训练实践与教学科研的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我们在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过程中，注重用好实战化运营手段，引导学员走上战位，挑大梁唱主角，鼓励教员甩开膀子岗位建功，聚力培养奋斗强军的时代新人。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印发关于表彰全军信息服务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对27个全军信息服务工作先进单位和48名全军信息服务工作先进个人予以表彰。通报指出，近年来全军各级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聚焦备战打仗，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反映情况，在采集信息、编报信息和组织协调信息服务工作等方面涌现出一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通报要求各级要以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为榜样，进一步增强做好信息服务工作的使命感、责任心，健全工作体系和制度机制，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不断提高工作质效，努力为习主席和中央军委提供高标准、高价值的信息服务。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合成营开展多型装甲装备跨昼夜实弹射击比武考核。武警河南总队新兵团近日举行2024年秋季新兵授衔季宣誓仪式，请听报道。
按照比武考核要求，装甲步兵战车、装甲突击车等车组要连续通过车辙桥、堑壕等障碍物，结合现场环境自主选择射击时机，准确调控火控，快速捕捉目标。
前车注意，正前方敌坦克歼灭。
在高原训练场接到射击指令后，装甲战车迅速占领射击阵位，射手利用战车短停间隙快速瞄准击发，炮弹呼啸而出，准确命中目标。比武考核中，考核组根据不同距离、方向和高度，分别设置了不同射击环境下的射击目标。射手需要在战车行进间搜索目标，并在规定时间内选用炮弹进行射击。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张开元：
考核中，每名单车成员必须做到快速准确，射手根据不同的射击环境条件自主选择射击方式，修正射击偏差，抓住时机果断击发，精准摧毁目标。
夜幕降临，考核组临机调整考核规则，要求参考官兵利用光学辅助器材迅速捕捉目标，实施精准打击。随后一辆辆装备战车在夜色中先后完成对目标打击。
第77集团军某旅吴进介绍，
这次比武考核的武器装备包括装甲步兵战车、装甲突击车、自行迫击炮以及车载机枪等多型武器装备，通过随机编组、多科目连贯实施的方式，检验车组人员协同水平，锤炼合成部队火力打击效能。
此次比武考核，我们通过构设复杂的战场环境，融入战术背景，设置多种运动和固定目标，采用不同射击方式，检验车组成员协同、特勤处置、快速机动、应战打击的能力，进一步提升部队全天候作战能力。
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李国强、刘雪峰、韩旭彪报道。
武警河南总队新兵团近日举行2024年秋季新兵授衔暨宣誓仪式。
在武警河南总队新兵团2024年秋季新兵授衔仪式上，经过近三个月加钢淬火的千余名新兵军姿挺拔，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当授衔命令下达，红色的列兵警衔挂在他们肩上的那一刻，标志着他们正式成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的一员。武警河南总队新兵团新兵戴国务：
很荣幸，我从一名地方青年成为了一名合格武警战士， 给予我的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与担当。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我宣誓。
授衔仪式结束后，全体新兵高举右拳，面对军旗庄严宣誓。铿锵的军人誓词有力彰显了新兵们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争做忠诚卫士的坚定决心。武警河南总队新兵团新兵黄显鹏：
今天能站在1000多名战友前领诵军人誓词，我感到非常荣幸，很自豪。在今后训练中，我一定牢记肩负使命与责任，刻苦训练，争取向一名合格战斗员转变。
特约记者张芳芳、曹鸿飞报道。
记者吕世强、王新伟报道。南部战区空军2024年度航空弹药专业比武竞赛近日举行，来自数十家单位的代表队围绕理论考核、实装操作、输送装挂和紧急发付等多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进一步检验提升了航空弹药专业保障人员能力。
记者郭东明、汤飞、刘少坤报道。12月16号至17号，江西省第二届秦系国防好民兵好预备役好书记发布活动在萍乡举行。据介绍，这届秦系国防好民兵好预备役好书记选术宣传活动前后历时3个月，经过江西省各县市区的初审推荐、各社区市的联审考察、主办单位的审核确认，最终评选确定了60名同志为秦系国防好民兵，19名同志为秦系国防好预备役，30名同志为秦系国防好书记。
记者郭晓宁报道。成都军事法院近日组织开展法律服务进班排专题系列活动，通过开展普法宣讲、赠送法宣产品、专题咨询等法律服务，帮助官兵提高遵法、学法、用法能力。据了解，这项活动将持续到明年1月下旬。截至目前，成都军事法院已经受邀进行授课辅导5场次，赠送法宣产品3类400余本章，为60多人次提供维权法律咨询，受到基层部队官兵的广泛欢迎和好评。
记者刘德贵、罗一鸣报道。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骨科近日在解放军总医院专家团队的指导下，成功应用国产骨科手术机器人，为一名官兵完成内外踝骨骨折闭合固定术。这次手术的成功实施，标志着边疆医院应用国产骨科手术机器人辅助治疗方法开始发挥积极作用。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2月1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防扩散问题公开会，聚焦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伊朗在核问题上采取建设性立场，不断释放积极信号，多次表明愿意重启伊核谈判。欧盟及英国、法国、德国也作出积极反应，不久前同伊方举行了新一轮对话，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妥善处理伊核问题，对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及中东地区和平稳定至关重要。
维护伊核全面协议的有效性，不应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全面协议历经10多年艰苦谈判达成，已经安理会核可，时至今日仍是最佳选择，是各方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核问题的最大公约数。各方于2021年、2022年就恢复履约问题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并一度就最终案文接近达成共识，各方应重视上述谈判结果。
傅聪指出，要营造良好政治氛围，促进互信互谅，不应动辄制裁施压，诉诸对抗。伊核问题相关方，特别是美伊之间缺乏互信，这是启动复谈的主要障碍。
美国作为伊核危机始作俑者，理应承担历史责任，展现政治诚意，推动复谈进程，不能变本加厉再次进行极限施压。其他各方亦应采取积极行动，推进对话接触，持续累积互信，为复谈创造有利条件。安理会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不应成为个别国家用来恫吓施压、搞麦克风外交的工具。动辄威胁启动该机制的做法不具建设性，只会侵蚀互信，阻碍政治解决进程。
傅松强调，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全面协议参与方，中方将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同各方保持密切接触，积极推进伊核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同时也将坚定地维护自身的正当安全权益、正当合法权益。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12月18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就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近期关于伊朗浓缩铀问题的表态进行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的核浓缩计划没有军事目标，其发展符合技术需要，完全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
总台记者王斌报道。俄罗斯国防部12月17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空天军两架图 22M3 远程轰炸机在波罗的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了计划内的飞行任务，飞行持续超过5个小时，苏 30SM 和苏 -27 战斗机进行了护航。俄罗斯国防部称，在巡航的部分阶段，外国战斗机对俄军机群进行了伴飞。俄国防部强调，俄空天军的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当地时间12月16号至17号，由英国牵头的联合远征军国家首脑峰会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举行，与会各国首脑讨论了国防开支和对乌克兰的支持等事项。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称，十国首脑已同意于2025年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2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他还建议成员国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以对抗俄罗斯。联合远征军于2014年在北约威尔士峰会上成立，由英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挪威和瑞典十国组成。
韩联社12月17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的消息报道称，韩国军方此前一天以非公开形式举行独岛（日本称主岛）防御演习，韩国海军和海警舰艇参演，海军陆战队没有进行登陆演练。韩国外交部有关人士表示，日方在韩军实施独岛防御演习后，立即通过外交渠道向韩方提出抗议，但韩方表示不予接受，强调独岛在历史、地理、国际法上是韩国固有领土，韩国政府今后将继续严肃应对日方有关独岛的不当主张。
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当地时间12月17号，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表示，就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各方正在接近达成协议。另据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介绍，尽管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取得了进展，但相关方仍存巨大分歧。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时光飞逝，2024年已临近尾声，回望这一年，国际局势风起云涌，地区争端动荡加剧，备受关注的俄乌冲突仍在焦灼，持续不断的巴以冲突战火外溢，离以交火叙利亚危机，中东局势愈加混乱。在局部冲突频发的背后，大国博弈暗流涌动，军事化阵营对抗趋势显著，全球军事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严峻。从本周开始，伊南军事论坛推出三集年终特别节目，为您盘点解析2024年国际热点安全事件，展望未来全球军事安全发展态势。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持续近3年的俄乌冲突。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你好。
2024年，俄乌冲突在继续延宕的过程中，双方战场态势多次出现攻守转换。2月中旬，俄军率先打破僵局，夺取顿涅茨克北部的重要枢纽阿夫杰耶夫卡。此后，在正面战场处于下风的乌克兰将目标瞄准俄军后方，使用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等频繁袭击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总部被击中。6月，俄总统普京对外释放和谈信号，并提出谈判条件，遭到乌方拒绝。8月，乌军突袭俄罗斯本土库尔斯克州，攻占俄1000平方公里领土。11月19号，在俄乌冲突进入第1000天时，乌军使用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之后，俄罗斯发动了自夏季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空袭，对乌克兰的多个城市和关键基础设施展开了密集打击。伊南教授，俄乌冲突从2022年2月24号爆发以来，已经持续快3年了，至今却仍未看到终结的曙光。您对于俄乌局势的走向如何研判？
今年态势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俄军在有效推进的情况之下呢，遭到了乌军的强烈反击。乌军现在利用了就美国、北约对乌军的支持，然后在库尔斯克发起了比较大规模的地面行动。而乌军在库尔斯克这个地面行动呢，明显的出乎俄军预料。那么是自二战以来第一个国家竟然入侵俄罗斯的领土。那么以前俄罗斯它有规定的，就是如果俄罗斯的本土遭到入侵的话，俄罗斯将使用战役战术核武器。所以说乌军的入侵是个非常严重的行动。第二呢，俄军也表现出了什么呢？我们讲的一个高度的克制和冷静，并没有轻易的动用核武器。其实俄军你从他战略战术上说呢，他的应对措施还是得当的，他并没有像乌军预料那样，因为入侵了库尔斯克，从东部地区调集大量的兵力回援，俄军还是坚持在东部战区作战。但是毫无疑问，俄军在库尔斯克遭到比较大的损失。这是2023到2024战场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么政治上呢？政治上最大变化什么呢？是美国大选。美国大选大家都知道，就特朗普上来，特朗普就坚持俄乌必须停战。那么当时你从泽连斯基也好，从北约也好，他们都不希望特朗普上来。那么特朗普上来，俄乌战场带来一个我们讲的戏剧性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不是因为乌军在库尔斯克作战失利导致了战场形势变化，也不是俄军在东部战区，你看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步步挺进，导致着乌军的军事溃败。而现在乌军所呈现的，就泽连斯基所呈现什么呢？就政治上付出代价的问题。因为特朗普的要求很简单，就俄乌必须立即停战。那么这是俄乌战场今天一个非常大的变数。所以这一点来看呢，今年的态势呢，俄乌战场一个军事的，一个政治的，都要对这个战场产生深深的影响。2025年的俄乌战场几乎可以料定要发生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我们现在可以做这样一个判定。
如您所说，11月胜选后，特朗普几次强调将快速结束俄乌冲突，但至今他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外界仍未可知。不仅如此，欧洲国家目前被爆出正在频繁地讨论以乌领土换安全的话题。而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表面宣称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双方会放弃自身和谈立场，因此停战和谈到底还有多久依然是个未知数。时至今日，对于俄乌冲突能够确定的就是，这场21世纪欧洲大陆最激烈的冲突不仅改变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全球的政治格局。伊南教授，俄乌冲突可以带给我们怎样的教训和思考呢？
我觉得啊，从这点看呢，欧洲特别值得汲取教训。这个深刻的教训我有两点。第一点，这场冲突能不能避免？我们说这场完全可以避免的冲突，只要北约不东扩，完全可以避免。这个观点你不要说我们，连美国人，很多美国政治家都非常明确这点，只要北约不东扩，这场战争不会发生。那为什么北约要东扩呢？这场战争有必要吗？我们从今天看，死了那么多人，物质损失那么大，包括北约欧盟还要坚决支持乌克兰的胜利，还要打下去。我说你们这些政客，你们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要对俄罗斯战略空间做出如此剧烈的挤压？为什么要逼得俄罗斯没有后路，只好铤而走险？就像是美国的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米尔斯海默讲的呀，他是美国一个右翼的国际问题专家，他说我们不能一遍又一遍总拿棍子去戳熊的眼睛，你这一遍遍的戳，北约东扩，乌克兰加入北约，泽连斯基就这么轻松一句话，你知道加入北约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俄罗斯在乌克兰部署全部的战略战役性的武器和各种侦听观通的设备，而乌克兰最东北角距莫斯科就400公里，哪一个主权国家能容许这样的不安全的因素出现？欧洲就想把俄罗斯搞垮，就想把对方整趴下，就想让俄罗斯四分五裂。我说你这胃口太大了，你们不知道见好就收吗？你们做到这一步，死了那么多人，那么大的物质损失，还在一片人把战乱上打下去打下去打下去，你就打下去意味着什么吗？我觉得这点非常值得欧洲继续。 另一方面，我觉得有点也值得俄罗斯汲取。俄罗斯这场仗原来是特别军事行动，特别军事行动它的意义那就是三周到一个月迅速搞定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场仗普京也没有料到打了这么长时间。那么从这点看呢，我们可以讲北约东扩是完全无理的，俄罗斯捍卫自己的主权领土安全是完全有俄罗斯的充分的道理的。但是呢，你再捍卫不是靠嘴皮子，靠军队。军队做好准备了没有？军队做好了执行国家意志的准备了没有？这一点我觉得俄罗斯军队值得深刻的反思。俄罗斯军队面临这场战争轻看了、轻敌了、轻视了，所以这场战争拖了这么长时间。从这点看呢，怎么样有效吸取教训，一定要建立一支确实是适合于现代作战方式的军队。你包括这回俄乌冲突，你看展现的无人机就大量的杀伤，这种无人机对战场的撼动，你别说俄军天天进行现代化作战的美军也好，以色列军队也好，他们都没有看见这样大规模的陆地冲突无人机起到这么大作用。所以他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什么呢？一个全新的教训，就是军队建设必须跟上武器装备的发展，必须跟上科技的发展，必须利用最新的技术用于战场，你才能保证己方的军事目标能迅速的完成。否则政治规划再完满，你没有军事力量支撑，最后也要吃大亏。
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想尽快结束俄乌冲突不同，近日欧洲多国外长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德国柏林举行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经济和财政援助，并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此次会议还重点讨论了未来美国若减少对乌援助，欧洲如何应对等问题。伊南教授，为美国马首是瞻的欧洲盟友，为什么这次会在援乌问题上发出不同的声音？如果美国抽身，这些欧洲国家能扛起对抗俄罗斯的大旗吗？
从目前看呢，北约采取一些非常激进的行动，表示一定要支持乌克兰战胜俄罗斯等等，这个姿态我们从国际政治上看，与其做给普京看的，不如说做给特朗普看的。因为美国政局正在天翻地覆的变化，而特朗普要求俄乌停火非常迫切，这一点就是弄得欧洲国家德国、法国、英国等等弄得他们非常不爽，他们非常想借乌克兰的生命完成欧洲的一举把俄罗斯拿下这个梦想，现在眼看拿不下来，他们的北约的盟主美国的态度要变。所以说呢，他们现在通过这决议是什么呢？这最大的意思不是针对普京的，我觉得是针对特朗普的，趁特朗普立足未稳，通过一个集体的决议力挺乌克兰，包括乌克兰加入北约。北约原来有条文，不接纳任何领土存在纠纷的国家加入北约，不接受任何存在战争的这种军事冲突的国家加入北约，因为北约不愿意给新成员国承担很大的军事风险，那么是北约一个既定政策。好了，现在英国、德国、法国等等除了美国之外的成员国通过这样的决议力挺乌克兰，那么他们做好为乌克兰战斗的准备了吗？北约最大盟主是谁？北约离开了美国还能干什么？眼看美国的态度要变，那么现在是想把特朗普绑上给特朗普出难题而已。那么从这一点上讲的，所以他们的决议没有多大的军事意义，主要是政治意义。你说他们谁能够力挺乌克兰战胜俄罗斯？谁都不行。欧洲就想第一，利用乌克兰的生命和鲜血；第二，利用美国的装备和超级大国的军事能力；第三，欧洲享受最大的和平红利。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东西表面看来势汹汹，其实是什么呢？正好看出北约的色厉内荏，北约心虚了，北约害怕了。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山森淼，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